个，你是一个国王，你下头有51个兵，你51个兵，这是51个心所，有51个兵，51个兵，有的兵是好兵，有的兵是坏兵，那个坏兵很能捣乱，你被这个坏兵操碎了心。现在呢，坏兵捣乱也你也别管，你是只管那个好兵，你把这个好兵将来培养培养培养，最后他能够把你所有的这个兵啊全部团结一拳团，就是这个作用。就是你现在呢有好的有坏的，你只管这个咒语，那个念头啊想什么想了多长时间什么的你都别管它，你只关注咒语，坐上只关注咒语，这样一直关注一直关注，就是这样通过这种形式，就是哪一天就把这些全部都给掀翻，原来是梦幻泡影，它是通过这种方式的。你只管咒语，咒语跟妄念在座上是大部分时候都是同时出现的。当你咒语念不动，使劲提不起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妄想也打不起来了，那个时候再说放下咒语安然入定。我们法是有原理的，我们法的这个原理就是通过咒语跟手印，就这样你一直持着一直持着，就是这个种子啊，这个是菩提种子，这个秘密的金刚秘密的种子就一直在种一直在种，就是就这样秘密的转移你的第八识成大圆净智，种着种着有一天，哎呀，就是它的种大到什么程度啊，这第八识根本连仓库都没有，都给你掀翻了，这时候你就变了，就是这人变了，就是人还是就是人，行李就是已经不同了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你那个心态就完全转变了。它是通过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的，这个转移的诀窍就是在于咒语跟手印，是这样的，它跟其他的禅坐的法不一样，所以它主要是秘密，就是咒语不能停，手印不能散。梦境是凡夫的，凡夫的这个就是梦境。那个，我们修行过程中的入定啊，就是这么说吧。修行中的入定就是修心中心的，这只限于修心中心，因为心中心我了解，心中心的这个入定并没有什么稀奇的。他入定之后出定跟那个睡着了差不多，就是出定以后，哎，我刚才干嘛去了？刚才一看手印还在，咒语也还在，刚才干嘛去了？不知道，这就是入定。入定并没有什么稀奇的，就是用功到一定的时候自然而有，不可以追求它。尤其是刚开始修的人，刚开始修的人乱了，你知道他有的时候翻得厉害，把你小时候的都翻出来了，你从来没想过的事都往外翻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把入定扔到垃圾桶里。心中心的标准并不以禅定为标准，心中心的入定是指的是坐下遇事不惑，就是遇到那些事儿，处理那些事儿跟没处理是一模一样的，好像一天做了一件事像没做似的。哎，这一天怎么了？过去了。这一年怎么过去了？3年怎么过去了？10年怎么过去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就是一下子就过了，这是心中心的定，并不是那个四禅八定的那个定。而具体的这个定呢，具体的这个就是入定的这个，是指的就是坐上的时候不知不觉醒来了才知道，哎，刚才干嘛去了？这是心中心的入定。所以说它跟那个梦境应该说是相似，但是不一样。有的人他在梦里，他在入定的过程中，就是打坐入定的过程中，他也起观，他能起观，他自己不知道起观，打坐呢在那儿，手印也没散，举着好好的，咒语也在那儿，但是他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，在里头该干啥干啥，他还没有醒悟，这个也叫起观，这个也叫起观。有这样的，这跟梦境差不多，但是你有意识了，你还是回来啊，有意识的回来，回到咒语上。有的时候坐上分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在做梦，是有。
老师有一种情况就是打坐之后呢，就是起来了，这是什么理论？
啊，那就是气机发动而已，没什么稀奇的。但是一般的人就那么清爽的气机很少。气机发动就是身体的状态呀、啊，特别的好，猛的一动，猛的就是变清灵了才那样的。一般不会打坐的这种的，就是禅定的飞升啊，不是那种飞升。禅定的飞升啊，它是指的是精神上的。一般的肉体上的飞升呢不多不多，就是说其他的法门也是这样，心中心更是没有，很少，就老人说了以后再没听说过。
我身边有这样的人吗？
啊，
我身边有这样的人吗？
啊， 有这样的人也不稀奇，他的正见就是这种人，他照样还有烦恼，还有稀奇，就是他也有他自己的烦恼，他也有自己的疑惑，所以这种人你别稀罕他。我们练就的就是人家有什么神奇，咱都别稀罕，不稀罕他。啊，如果是你飞升了，你就是成就了，那还行呢。是这个解脱啊，就是佛法的解脱，跟任何的相没有关系。不能说你有这个相，别人没有，就证明你解脱了。那不是，那是世间法的想法。世间法总是认为跟别人不一样是个好事儿，是个好事儿，老是要这样弄。是出世间法不是这样的，不能在任何的相上判断他。有一个破老头，他可能也是解脱者；有一个佛模佛样的人，他也可能没解脱，都不好说。没有如实知自性，他自己是知道的。跟任何的相没有关系，换句话说，任何的相都拿你没办法，你都不在意任何的相，这就算解脱。佛法应该是说这个的，现在误会佛法的太多了。这就是《金刚经》里说的，若见诸相，非相即见如来。
我再问你一下，佛经上有一个叫“心无所住而生于心”，这个应该叫什么？应无所住。
你刚才迈门进来的时候的话，你迈的哪只脚还记得不？不记得，但是你进来了，进来的很好啊。你看，其实你已经生过，你自己不知道。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是说的是佛的妙用。佛度众生啊，做很多的这些水月佛事啊、梦幻佛事啊之类的。但是在佛这儿，他根本都没有着这些，他做了等于他做了根本就是没有做，这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他不计较他，不计较他，不在意他的成功好坏，而且他本身做了就是没有做，他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的思想负担啊、但是他没有思想负担，做得更好，这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因为我不了解你的情况，我就用最通俗的话给你解释了，这就是因无所住，因生无所住心。没有病了，就是自杀的人都是没病的。 不是因为是身体是不好了什么的，就是那身体强壮，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，他是有名有利，就那种人自杀的最多，得抑郁症的最多。所以说这个还是在心相上，佛法解决的是心相。如果你的心相上没有问题了，世间的事儿也都不存在任何的问题。就像是那个刀割了一下手，有啥问题啊？那不是贴个创可贴都贴都行啊？那有病也是一样，这一辈子不行，还有下辈子呢？有什么呀？就是脑袋掉下来碗大的疤了，那种人是大心的人。但是呢，佛法也理应这么大心，咋能越邪越小心呢？佛法中讲的这个法身慧命，它就是不生不灭的，就这个真身是从来不动的，就是你的那个身体的那个是生生世世的那个就是云彩和月亮，那云嗖一下嗖一下，一会儿遮一下月亮，一会儿月亮又有了，就是那样。佛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。佛说，我就像那个云彩遮住月亮一样，一会儿遮一会儿显，我就这样来回这样实现了8000次。所以你看着我快要走了，你哭得不得了。我在这真的很平常的8000次了，经常这样。就像是那月亮一会儿遮一会儿有一样，就是那样，本来就是那么回事儿。为什么我们就看到这么重呢？看到这么重，心理负担无比重，重出来了一堆事儿了，都就解决这个问题。往生净土是为了更好的成佛，是吧？应该是这样的吧。所以啊，你就这一世你就只管往成佛的路上走，哪个净土不愿意收你啊？你中学了都知道大学的课程了，了书于心，哪个大学不愿意要你啊？你都不愿意上大，你都不愿意学的大学的知识，你只想上一个好的大学让别人羡慕，就是只好夸你，哎呀，这个大学校长好得很，你来吧。你要是真的大学知识好了，你净土自然而生。真正的生净土并不一定是那个相去劫，那个相去劫那个事儿是很糟糕的，很危险的。真正的生净土，你就是知道你生净土了，就这样的，你心里都清清楚楚的知道。我们做过超度的都有知道的，那别说这净土的超度都知道，他往生了就是他往生了，不用外相也是往生了。还有一个，这还是低的呢。从那个佛法的究竟义来说，现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并不是其他的净土。这个净土并不是就说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，凡圣同居土、长寂光净土，还有那个十报庄严土什么等等的这些土也不是分楼层，他在一层，我在二层，他在三层，他在四层，不是这样的。这个土是一个土，只是说就我们来看，我们是凡圣同居土，就佛来说，就那个正道者来看，那就是长寂光净土。长寂光净土这个时候的那个心地的那个概念，它是没有土的边际的，处处都是长寂光净土，就是十方世界全是净土，没有一个不是净土。怎么不净了？都是净土，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有的人呢，他这个观念还是有转不过来的时候，还是有担心自己往生到不到的时候，所以不得已就再加一个往生广咒和慈氏咒。心中心也有自己往生净土的方便，就是怕你修行了一辈子修不到净土上去，担心呐、害怕呀，所以还传说有其他的密咒，有一个是往生广咒，这个用来专门用来生西方的，还有一个是这个慈氏咒，这个是用来生兜率内院的，这两个都可以，这就放心了。所以说心中心法元音老人是这么形容的，以禅为体，以密为用，以这个净土为归，以净土为归，心中心法也是净土法门。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有问题都可以问，没有问题就没事儿，没事儿了。嗯，你说。
老师给讲一讲这个四大种性。
啊？
四大种性。
四大种性，你说的四大种性是？你给我提一个头。
啊，就是元音老人讲过那个，佛性具有四大种性嘛。
啊，觉明空昧啊，觉明空昧是说这个吗？
不是啊，和地水火风有关系
啊。地水火风那个叫四大，这个是佛性的七大的地水火风空根石，这是佛性的七大特点。地水火风空根石这个里头，其中地水火风叫四大，这个四大呢就是这么说。 说吧，在印度的哲学中，我们现在的哲学说的是什么，就是说夸克呀，什么分子啊离子啊夸克呀，是说的这一类的。在印度的哲学中，就是说的是一切的物质的组成的基础是由四大组成的。这个四大呢，是指的是就是地水火风，这个地水火风是指的是性质这一类的性质。你比如说我们的人的身体流动的这个是血液，这就是水，这就是水性，有水性啊。火性，火性就是说的是那个温度啊，有那个温度，这个就叫火性啊。地大就是像骨头这一类的，还有一个就是地水火风，风就是流动性，流动性，比如说我们的呼吸啊，我们的呼吸，这就叫流动，血液也是流动的。就是说这个地水火风啊，并不是说的是四种物质，应该是四种特性，四种特性。这四种特性就是说坚湿暖，还有一个是什么动，坚湿暖动。主要是说的是这个，就是地，它的特点是湿坚性，它是坚固的坚性，坚湿暖动。湿水的特点是它的湿性，然后呢，那个火的特点是它的暖性，风的特点是它的动性，强调的是这种性。就是说所有的物质都离不开这四性，都离不开这，要么是这种性，要么是那种性，有可能是地大，有可能是风大，他说的是这个。但是这个是组成物质的基本，物质的基本，这个物质的基本是组成了，就是物质的基本。有的人就说了，就是在印度的外道就说这个只有这个四大来组成，只有四大来组成的，这个就是一切的物质。但是呢，在众生来说的话，就是除了地水火风之外，还有空根识。空根识这个根就是指的是六根，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。这个空是指的就是说虚空，指的是虚空，并不是指的那个正量的那个空。就是这些是组成了十二类众生，十二类众，所以说十二类众生皆有佛性，是说的是这一个。看看你的具体问题是哪个？
我想问就是说，因为老师在讲这段时候好像容易起误解，我想问他和这个佛性的关系。
佛性有这四个特点吧，就是说地水火风空根识。
他这个物理状态是佛性影响力的。
他这个物理状态就是不应该是说佛性影响造成的，应该说，应该怎么说呢？应该就是说。就是说包含着这些特性已经是世间能找到的根本性质了。除了地水火风就是空，然后呢，如果我们这些蠢动寒灵，那还有一个根和识的问题，就是这么多了。但是这些都在佛性之内，这么说我觉得就好说多了。这些都在佛性之内，这已经是在世间人来说是最根本最根本的了。但是这个还是囊括在佛性之内，是不是这么说好一些？或者你有具体的原因，老人哪一段不明白的，咱们现场的把它翻出来。
有些和我认识的人，就他误解了哪儿，他以为他把佛性和这个地水火风说成是一种东西，他误解在这儿了。
那佛性，他说任何一种东西都是比他说的要远。佛性有这四种特，有这七种特性而已。他的佛性比他要广博的多得多，但是不只是这些，绝对不只是这些。
就是他的误解是在于把他俩说成是一个本质了。
那不是的，那不是的，就是他把这个当成一个本质，就是把佛性当成一个东西了，当成一个东西了。他这个东西那么只有两种特点，要么是有，要么是没有。他一般来说都是这样认为的。有就比如说像物质一类的地水火风，没有就是空，空就是没有，虚空，虚空就是没有。他当成一个有或者没有嘛，这都是一种误解。应该佛性这个地方呢也不好描述，佛性应该这么描述，就是咱们说的这一切都没在佛性之外。应该这么描述就好描述，其他的这些你要想模拟那个佛性都不好模拟，模拟不出来。但是佛性呢，它跟空，它跟虚空啊还有不同，就是它有灵动性，它很活泼，它还有这一点不好说。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说，一切的众生它具有佛性，它就是它是一切的众生它能够成佛。但是呢，土木金河山河大地的来说，从另外一种状态它不能成佛。但是有人又说了，有情无情，同源种质怎么理解？同源种质的理解就是有情无情都没在你心外，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。网上的问题就是说，讲一下家行的暖顶位吧。家行的暖顶位，我的理解是这样理解的，就是暖位顶，暖顶忍是第一，然后是初地啊，这是四家行，后面是初地菩萨。暖位就是说是你那个修行佛法，对佛法升起了信心，然后修行佛法，就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那个时候特别有感应，要什么有什么， 说没这个书了，这个书就来了。那时候就是发现佛法原来是真实不虚，很有感应。那时候就叫暖胃，暖胃。那再这有了信心了，这升起来的信心了，劲儿更大，再往上修修修，这就叫顶胃了。顶胃以后的时候，就是说好像是那个时候很顺利。那个佛法修正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阻碍，那劲儿也特别的大，那就叫顶位了。顶位之后，后面就要磨一磨，后面发现不是这样，不是自己的一腔热情的，还有很多事需要磨练。这个时候就叫忍位了，这时候你要忍一忍，也可能有一些不顺的事，这就要忍一忍。忍一忍之后，忍一忍过去了，这个就叫师第一位，就是世间的这些事你都能够通达，这就叫师第一位。但是这还不究竟，是世间的，就是理论上你也都通达，你也能够用佛理来解释一切的世间的事，这个问题你已经没有问题了。但是你因为还有这个在，所以你还没有事无碍，这还没有真正的突破那个二元对立。所以这个事情过去之后，才是那个出世间的那个出地菩萨的第一地，出地菩萨就是是第一位，还不够，还要到出地以后，这算是具备正知见了。那个是第一位还差一点，这只是我的理解。这个佛经上关于暖顶忍师第一讲的也不太多，整体来说讲的不太多。这是这一个，另外一个再看看，700多座了，那会儿没听清楚，就是说坐不持咒吗？就是下坐还是700多座下坐还持什么咒啊？心中心的下坐是不要持咒的，心中心下坐是观照的，因为你持那个心中心咒语啊，持多了它就滑过去了。你走路也持，吃饭也持，到底是吃饭还是持咒啊？弄不清楚，等到你上座了，持着咒也变得漫不经心了。就说而且太紧了，容易疲劳，所以说下座就放下就行了啊。下座不是持咒，下座是观照，要起慧观，下座不要老持咒。但是百座内刚开始修的时候，咒语不熟悉，下座也不会观照，也可以持咒啊，可以持咒。下座不持咒啊，下座不持咒，王力这个下座不持咒。啊，就是楞严经有说过这个师第一，师第一是64圣位，64正位里头对师第一说的不是那么多，不是那么多。师第一位跟开悟很相似，但是我觉得并没有达到心中心说的开悟，你说你吧。你可能对心中心还没怎么修，不太了解心中心，你还不了解显教的那个咒跟那个有传承的它不一样，有传承的力量大。你比如说我们念的斯拉哈，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其实它是读娑婆诃，但是呢如果口口相传的这样的秘密相传的这个是读出来是斯拉哈，所以说显教的那些经典呢，它就是根据这个读也可以，但是秘密传承的更有力量。这么说吧，你试验试验，你试验试验你就知道了，试验试验试试。你想偷懒的呀，想偷懒的干脆这儿就别走了，这儿就本来就是净土，干嘛要去别的地方啊？你想偷懒就往这个方向去算了，我就在这儿待着，是好是坏的话，是火坑地狱什么的也不怕，要火大家一块火，要地狱大家一块地狱也没啥。一般修心中心呢，修完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他都转修慈氏咒了，往生兜率内院了，这种多。因为老人以前交代过，就是说以后啊都要到兜率内院，将来要随着他下来度众生，老人有这么说，所以说一般都是去兜率内院的多。